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第二十四章。生命记第二十四章一到十三节。圣经它的主题是救恩，旧约讲到救恩的预备，新约讲到救恩的成全。而在圣经里，除了主题是救恩之外，圣经也是一本教导我们如何生活的生命使用说明书。在今天所要读的生命记第二十四章里，记载了各种不同的律例，有一些部分是很细节的，而这也告诉了我们，信仰和生活是不能脱节的。首先，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二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是本段圣经里比较难解的经文。二十四章第一节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在这里提到了一个男人如果娶了太太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什么叫做不合理的事呢？不合理这个词儿在希伯来文里是指着赤露敞开的意思。赤露敞开的事，不合理的事，赤露敞开的事。什么是赤露敞开的事呢？一般的学者把这不合理的事以两个角度来解释。有一派的解释认为是指淫乱，不合理的事指的就是淫乱，就是赤身露体的意思。第二派第二个角度就是指着这不合理是不合什么呢？是不合十诫，也就是违反十诫。如果妻子明目张胆赤露敞开的做一些违反神所吩咐的十句话，违反十诫，那么这样就可以休妻。但是呢，在第一节里面又补了一句说不喜悦他。什么是不喜悦他呢？在希伯来文的直接翻译是在他眼中不蒙恩爱。这个他指的是丈夫，在丈夫眼中不蒙恩爱，也就是丈夫不再喜欢他了。很显然，这个丈夫不喜欢她和上文这不合理的事是有关系的。也许妻子违反十诫，所以丈夫不喜欢她；亦或是妻子犯了淫乱，丈夫就不喜欢她。她就可以写休书。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一般学者都认为，在这里摩西的吩咐乃是在保障当时妇女的权益。为什么呢？当时近东的风俗，要离婚很简单的，只要丈夫把妻子的外衣给割断，就象征是永远分手，根本不需要写什么休书的。写休书就是正式的离婚，在法律上你要罗列这些离婚的理由、证据，包括证人， 所以在当时，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离婚要写休书。基本上，你要站在当时的处境来思想，这个举动使得女方在法律上面得到很大的一种看顾跟保障。男人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就把女人给休掉了。所以24章第1节到第4节，基本上你要站在这个高度来理解，就是摩西是为了保障当时妇女的权益，并且喝阻男人任意的休妻所做的吩咐。为什么呢？在解释旧约的时候，新约对于旧约该段圣经的诠释很重要，因为这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19章里，耶稣已经提过了。耶稣是如何来解释这段圣经的呢？我们先要来看一下。我们先翻到马太福音第19章第3节。马太福音第19章第3节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第4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当宗教领袖在问耶稣一个议题，就是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都可以离婚吗？耶稣所回应的根据乃是回到创世纪。在创世纪第2章里面，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起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所以婚姻的性别前提是男女，一男一女。现在很多同性恋者曲解圣经，说男男只要是彼此相属专爱对方就可以结婚，这错误的。否则耶稣就说，起初神造人，特别这段圣经是在讲婚姻的，就讲说造男造女，造男造男，造女造女就好了。为什么要说造男造女呢？在婚姻制度里面是一男一女。接下来马太福音第19章第5节，耶稣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圣经是引自创世纪第2章第24节。所以婚姻的制度里面，除了一男一女之外，还要加上一夫一妻。在旧约，很多人是娶很多妻子的。你会误以为在旧约叙述文的记载里面，多妻制度是神的心意。不是，耶稣这里说得很清楚，神设立婚姻制度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马太福音第19章第6节，耶稣继续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个神配合的意思呢，是神设计这个婚姻制度，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是不可以分开的。第7节，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很清楚的，法利赛人所引的就是我们刚才所阅读的这段经文，生命记第24章1到4节。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诠释这段圣经的角度 是我们对于生命记第24章1到4节所应该进入的角度。第8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在马太福音19章8节里面，我们看到好像摩西是面临着一个强大的势力，而这个强大的势力呢，我们回到生命记第24章就知道，那是一个迦南堕落的文化，迦南人任意休妻。我刚才说过，迦南的文化是呢，丈夫要和妻子离婚很简单，只要把妻子的外衣割断，就代表跟你怎么样呢，永远分开，不需要写什么休书，也不要什么正常的理由的。所以耶稣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第9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休妻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也就是休妻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对方犯了淫乱，你可以与他合法的离婚。而在合法离婚里面，你又再嫁或再娶，第9节耶稣说，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原则。而生命记第24章1到4节，你我待会儿在了解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需要以耶稣的原则作为那个最高的原则，以这个高度来看摩西在生命记第24章1到4节他的吩咐。好，我们刚才看了马太福音第19章，了解了神对于离婚这个议题，他的心意是，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就算你因为对方犯淫乱的缘故而与他合法离婚了，而你也不能够再嫁或是再娶。如果再嫁或再娶，就是等同于犯淫乱。很多人都不能够接受耶稣这样的一个教导，但其实这样的一个教导的背后有很深的神学，那就是好像神与以色列与神的百姓之间的关系，神爱以色列，神不因为他的百姓的背约而离弃以色列，所以婚姻也是关联于神与以色列的关系，或是说神与教会的关系，或是说神与你我的关系。何西阿书里，神透过何西阿先知的婚姻，他与淫妇割灭的关系，何西阿不因为割灭的犯淫乱而弃绝他，甚至神要何西阿再爱他，接纳他。圣经的解释很重要，是上下文，而一个最大的上下文就是整本圣经。你了解这个原则之后，你再回来看生命记第24章1到4节，才不会有错误的解释。我们刚才看到了24章1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第2节，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如果那不合理的事是指淫乱的话呢，那么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按照生命记第22章第22节，我们之前所读过的生命记第22章第22节说，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怎么样一并致死。所以如果不合理的事指的是淫乱的话，那么这位人妻将会被致死。 但生命记第24章第2节说到的是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有可能那不合理的事指的不是淫乱，而是其他的事情。有可能指的呢，就是另外一派所说的违反了十诫的其他部分。当然真正的定义我们不晓得，可是我要抓到那个中心的精神，就是摩西是为了保障妇女，并且贺主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就学习他们败坏的风俗，同流合污，轻易离婚。第二节，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女人，她因为一些因素，假设性的她被赶出去了，她被写了休书之后离开了，她可以再去嫁别人。你要回到近东的情境，当一个女人没有了丈夫，她的经济等于是断炊了。当时的情况不像现在的妇女一样可以外出工作，很轻易养活自己的。所以第二节，一旦妇女被赶出来，她等于是死定了。然而摩西却说呢，她可以去嫁别人。但神的心意是你不可以这样轻易离婚的，是不可以的。可是摩西因为以色列人心硬，可能在以色列群体当中已经产生了一种质变，他们在婚姻的议题上面受到迦南文化所影响。因此摩西特别只好定了一个限度，你们如果要这样做，至少这一条线不要跨过，保障妇女。第三节，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第四节，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你的解释可以说，那个妇人好可怜呢，他的后夫也把他休了，或是后夫呢死掉了，那么前夫还不能够再娶她，不公平。但这个解释角度可能你要换一个角度，你要重新回到那个前夫的角色来理解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告诉前夫说，也是告诉那位妻子，前夫啊，你要知道你不要随便离婚了，婚姻是很慎重的，你一旦离婚了，不管什么因素，你们都没有办法再破镜重圆，是在贺主离婚。此外，针对那位后来被休了又嫁给后夫的，也在告诉那位妻子说，当你嫁给后夫之后呢，你不要呢，因为后夫也许对待你如何如何，你又眷恋前夫，就与前夫发生奸情，你不能够再嫁给前夫的，保障第二段婚姻。但我说到这一整段都是因为摩西因为以色列百姓心硬，他们应该进入迦南之后分别为圣，或者分别为圣的生活，可是却慢慢产生质变，要被同流合污。摩西把那个最后的底线，保障妇女以及贺主离婚这样的一个精神放在24章1到4节里。但如果你现代要应用的话，我们必须按照整本圣经的高度回到马太福音第19章，耶稣的诠释为我们遵循的准则。那么也许你会问说，那么我在读旧约的律法书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部分我不要按照律法书的说明来遵守呢？是否有另外的原则？我想我们要抓住一个大的方向，就是用新约来解释旧约。新约有对旧约某一段圣经更深更明确诠释的，你才可以回到那段旧约圣经做如此的解读。 否则除此之外，你都要按照摩西律法书上面所写的去遵行。希望借由24章1到4节的解经示范，能够让您对于旧约的疑难经文有一个解决的方法。第一，就是整本圣经的上下文总原则；第二，就是抓到该段旧约经文段落的精神，作为应用上原则的遵循。保障妇女，贺主离婚，但我们人要往上爬，人要力争上游，而不要随波逐流。你要回到马太福音19章耶稣的原则，作为你我效法跟随的一个方向。再来第五节，也是看到一个体谅，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我们看到圣经的精神是很体谅人的，一个新婚的丈夫，他有责任善待妻子，让他过幸福的日子。所以最起码的那一条线是摩西就画出来了。如果要去打仗，军人通常一旦出征之后，不会再短期回家的，甚至会战死沙场。所以刚刚结婚的，他可以在家一年，不用去出征。接下来第六节，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或是上磨石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我们看到又是有体谅的精神在里面，就算别人欠你钱，他把磨石拿来做当头。什么是磨石呢？在古代的家庭都有磨石，妇女呢，每天早晨会透过上磨石和下磨石，下磨石是固定的，上磨石可以转动的，用来磨面，用来煮饭，那是一个生产的工具，是赖以为生的。如果磨石被取走了，就会造成生计上面极大的困难。所以，就算别人和你借钱，就算别人欠你钱，把一些东西拿来做当头，你也要想一想，这个东西是否会危害到他的生计，体谅。再来第七节，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待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贩卖人口，神最讨厌贩卖人口，而且经文说把一个弟兄怎么样呢？当奴才待他，把他当奴隶。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包括基督徒在社会上工作，我们不是把人当奴才虐待，你要善待他，这是神所喜悦的。因此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老板会在礼拜六或礼拜天的时候让员工休息，这很重要。也许你的生产线因为休息一天停顿下来，损失很多，但是我相信上帝会加倍的赐福你。8到9节是针对大麻风的，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照祭司立位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要怎样遵行。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所谓第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意思呢是要以色列人小心防范，把染上大麻风的病人予以隔离。透过这个隔离，除了是卫生上面的考量之外，也有在宗教上的考量，告诉以色列人神的话语，神的吩咐，你要顺服和听从。特别与大麻风有关的就是米利暗，在出埃及记第15章20节，米利暗被称为是女先知，但是在民数记第12章1到15节，因为米利暗反对不服摩西的权柄，毁谤摩西，而神使他呢生了大麻风，不顺服神。再来第10节到13节也是提到拿人的当头，要体谅别人，要人道。第10节说，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你要站在外面等， 十一节，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站在外面等候是指的家是一个人的私人的区域，债主不可以随意的侵犯，保障人权。我们看到有一些讨债公司很可怕的，强行进入债权人的家里面，把他的当头东西搬光，这不是上帝的心意。就算对方是欠你的，你也要人道，你也要体谅他。十二节，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如果欠债者是穷人，你不可把他抵押的当头留下来过夜。特别通常穷人可能一无所有，那么外衣常常是他们唯一能够拿出来的抵押品。晚上很冷的，你如果外衣把他拿走了，他可能半夜就冻死了。十三节，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这里的义呢，指的是一种好行为，是上帝所认可所接纳所喜悦的好行为。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会先停到十三节这个地方，明天呢再从十四节开始。而我也期待我们一起来学习，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所作所为，甚至于是一件琐事，可以因着我们的一份体谅与付出，而成为你我在神面前的义。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